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印尼一班客机坠海，近200人可能遇难。美国特使对北韩去核有信心。南韩指中国军机飞入韩日防空识别区。此外，旅日中国学者、资深传媒人徐静波指出，由于近几年来中国和日本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受到很大伤害，大约90%的日本人都对中国没有好感，因此短期内双方关系很难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种蜜月期。他解释说，
那么安倍首相这次对中国的话，应该来讲中两国是建立了一个，
他说安倍晋三这一次访问中国，令中日两国建立经济互信。预计明年6月份，如果习近平能够访问日本的话，这样中日两国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保障互信，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要回到80年代那种的蜜月期，我觉得需要5年甚至是10年的时间。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一架国内航线客机星期一10月29号升空之后没多久坠入海当中，当时机上至少有188人。印尼当局表示，这架私航集团代号为 JT610 的班机早上6点多之后从首都雅加达一个机场起飞，大约10多分钟之后就失去了联络。之后有人在飞机失联附近的海面上面看到了疑似坠海飞机留下的遗骸。当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面称，不清楚是否有任何的生还者，救援人员已经被派往出事海面实施营救打捞行动。据称失事飞机是私航集团最近刚刚添置的一架波音737新款飞机。美国的北韩问题特使对于实现北韩解除核武器表示有信心。斯蒂芬·比根29号在首尔与南韩外长康京和会面，讨论了平壤和华盛顿会谈的进展。比根和南韩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李道芬会面之后表示，美国和南韩有着在朝鲜半岛结束70年敌对状态的共同目标。
We have a shared goal here, which is to bring an end to 70 years of war and hostility.
比根说，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那个就是结束朝鲜半岛70年来的战争和敌对的状态，达到这个目标。对于彼此的主要要求是实现北韩最终完全可验证的无核化，所以他非常有信心，这些是可以达成的。他认为双方的总统都在注重的是这个目标。南韩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李道芬说，去核化进程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各方需要尽量多次举行会面。南韩军方说，一架中国侦察机星期一在南韩和日本防空识别区内飞行了4个多小时。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这架疑似 Y9 侦察机在当日上午短暂进入鲤鱼岛，中国称苏岩礁上空的南韩防空识别区，之后又在日本防空识别区内飞行。该侦察机在11点48分左右从浦项以东大约93公里处再度飞入南韩的防空识别区，直到下午3点之后才飞离。这次是中国军机今年第6次飞入南韩防空识别区。中国和南韩都声称对位于东中国海的苏岩礁拥有主权。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星期日撰文呼吁美国继续在贸易等领域对中国保持强硬的立场。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在美国福克斯新闻杂志发表的这篇措辞强硬文章说，他完全赞成美中关系被认为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同时也是最复杂的关系。格拉斯利在文章之中又说，他曾经投票赞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但是中国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他又指出，美国知识产权委员会估计美国在软件和商业机密方面的损失每年高达6000亿美元。 星期一出台的一个商业调查显示，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侵蚀商业利润，在中国南方的 70% 的美国公司正是考虑推延进一步投资，将部分或者全部制造能力移至其他国家。中国南部美国商会所做的调查表明，在中国的美国企业相信贸易战为他们带来的损失比其他国家的企业要大。商会询问了219家美国公司，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制造业，64%的公司表示正是考虑将生产线移至中国之外。在今后三日里面，美国各地的政府大楼降半旗，以纪念匹兹堡犹太教堂大屠杀的受害者。特朗普总统说，这些是对严重暴力行为受害者的尊严尊重。他还下令所有美国大使馆、领事馆、军事设施和海军舰艇降半旗。星期日，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亦都在很多加拿大城市，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为死难的犹太教徒举行守夜活动。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比赛的有些球队在开球之前默哀。在周日晚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变暗了。英国超级联赛球队李斯特城的班主维差乘坐的直升机在星期六起飞之后没多久坠毁，并且在李斯特城主场的场馆外爆炸。这宗事件包括维差在内的总共有五人遇难。这架载有这名60岁亿万富豪的直升机在一场晚上举行的足球赛之后，在球队主场的皇权球场旁边的停车场坠毁。事件当中，直升机机师、两名维差的职员和另外一名乘客亦都遇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访华破冰之旅回国，称日中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了被称为破冰之旅的北京之行，期间他先后会见了李克强和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为改善两国关系取得进展，并达成了经贸合作方面的一系列成果。有评论认为，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调整国际贸易政策的背景之下，中日双方势必加强合作，但两国国民的感情过去几年受到严重伤害，因此中日关系几年内很难回到去三四十年前的蜜月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夫妇10月27日星期六上午结束三日访华行程，坐专机离开北京回国。10月26日星期五下午，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双方都表示愿意提升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并同意可在第三国进行经济合作。安倍表示，日方欢迎和支援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愿意继续积极参与中国发展进程，并愿和中方一起密切高层及各层级交往，持续改善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妥善管控好双方分歧，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深入发展，共同致力于地区稳定与繁荣。一般认为，管控双方分歧包含两国在东中国海和钓鱼岛等历史遗留问题上的争端。虽然日本没有加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宣导的一带一路国际投资开发计划，但是安倍晋三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称，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本愿意和中方加强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安倍在10月26日星期五与李克强一起出席的记者会上表示，从竞争到共生，中日双边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位日本领导人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其中包括一项高达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定。在东京的中日问题学者徐静波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安倍这一次访问的最大收获是与中方达成了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和建立相应保障机制的共识，以及签署了52项合作协定。日中双方还就日方提出的停止延续40年的对华援助建议达成了共识。 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西川康念10月26号对记者说，安倍邀请习近平明年正式访问日本，习近平表示会认真考虑。旅日中国学者、媒体人徐正波指出，经历波折的中日关系近期由于国际局势发生显著变化，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和日本都在经贸方面施加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需要加强合作，改善关系。徐正波同时指出，由于近几年来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受到很大伤害，大约九成的日本人对于中国没有好感，因此双方关系很难回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一种蜜月期。
那么安倍首相这次对中国的话，应该来讲中日两国是建立了一个经济互信。我可以预期到明年。
徐正波说，安倍首相这一次访问中国，应该来讲中日两国建立了经济互信。徐正波说，可以预计到明年六月，如果习近平主席能够访问日本的话，这样中日两国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保障互信，这一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要回到八十年代那一种蜜月期，他说他觉得需要五年甚至是十年以上。安倍首相10月26号星期五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披露，将进一步简化中国学生和个人赴日入境签证的手续。据报道，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会谈中同意在两国间设立热线，避免在东中国海发生事故。日本提出设立东海热线可追溯到2010年，当时中国对设立热线予以积极回应。共同社报道说，安倍与李克强会谈时亦都提到了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中方官媒的报道则对此没有提及。对于中日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分歧，是否会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和领导人之间的政治互信，徐正波表示，和美国或者欧洲等一些国家故意强调人权的角度不同，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对中国人权、民主体制问题和所谓价值观问题并没有太多的在意。他说，毕竟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一些比较相近的地方，所以日本安倍首相这一次访华之前亦都没有就这些问题，包括价值观问题、民主体制、人权问题提出过多的意见。这一位评论人士指出，在中日两国合作和关系改善的框架之内，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日两国最大的悬念问题。
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一点，就是中日两国目前还是存在着一些悬念。钓鱼岛问题虽然已经得到了，
徐正波说，但是他们也都注意到一点，中日两国之间目前还是存在着一些的悬念。钓鱼岛问题虽然得到了一些的管控，但是南海问题还有历史的遗留问题依然是存在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导火索。这样对于中国来讲，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表现，尤其是在今年提升了和台湾官方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中国最为警惕的一个问题。安倍晋三访华期间，中日双方签订了规模为2000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2012年后，中日关系由于东中国海岛礁争议而趋于冷淡，这个协定在搁置了五年后才得以签订，中日双方政府、企业等机构还签署了广泛的合作协定，一些合作项目将在第三国展开。美中贸易战持续以及两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有评论指出，这一次中日峰会是在特朗普的阴影下进行。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认为，中日合作进入了新时代，不过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变数不可忽视。该报道引述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冯伟的话表示，在美中贸易摩擦的阴影下，安倍此行是顶住日本的压力而来，安倍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有现实的需求。不过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认为，安倍此行最大的价值可能只是象征意义。评论认为，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两国需要讨论如何在亚洲基础设施专案上合作，而不是进行昂贵且浪费资源的竞争。比如中国和日本在印尼修建高铁的竞争，中国通常以价格优势中标，结果很多专案品质低下， 呢一篇评论仲称，安倍必须担心中日关系解冻可能纯粹是中国应对川普对中国施压的策略。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上的一篇评论，美国咨询机构欧亚集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从根本上而言，在日本总体走向衰落之时，中国将自己视为亚洲的老大。报告说，日本对于这种讲法并不认同，而这种在基本观点和利益上的冲突将会继续使得管控双边关系非常具有挑战性。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法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是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最新的研究发现，为了绕过美中两国2015年签署的禁止商业网络攻击的协定，中国利用在北美地区设置的入网点，劫持互联网供应商之间的路由传输，将北美地区的网络资讯悄然传回去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事网络专业协会杂志10月26号星期五转载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和特拉维夫大学两位学者上个星期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2015年以来一直在度劫持西方国家关键的骨干网络。文章说，中国政府2015年与美国政府签署了协议，禁止军方为了经济利益攻击商业网站，对商用电脑网络发动直接袭击。协议签署后，西方怀疑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国有企业代而为之，并酝酿制裁。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电信这个国有互联网供应商就悄然受命，利用自身的优势接获网络资讯。具体的做法是，中国电信2000年开始在北美设置了10个网络的入网点。入网点的功能是对小型分散网络的资讯进行重新路由疏导，并根据边境网关协议简称协议的 IP 路由表，由小型网络之间进行资讯传送。但是协议缺乏足够的安全防范，允许任何小型网络宣布路由错误，接受大量本不是发给他的资讯。这种错误通常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内就能够纠正，但是有些网络劫持协议的路由，将正常的网络资讯传送给不良的服务器，而且看上去好像是协议正常的处理方式。两名学者说，他们建立了一套的系统，可以跟踪协议的路由宣布，并对处理的时间和路由长短进行鉴别，来确定是意外劫持还是故意劫持。结果发现，对协议持续的劫持发生在中国电信2000年开始在北美设置的10个入网点，其中8个设在美国，2个设在加拿大。报告说，利用这些众多的入网点，中国电信已经相对顺利地对美国国内和横跨美国的网络通讯资讯进行了劫持，并在连续几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时间内，将通联资讯重新传给中国。他们特别提到，这些传输的路由十分遥远，传送的时间很长。2018年10月，美国几个地区通过网络向意大利米兰银行总部传送的资讯就被中国电信传回中国。2017年4月到5月间的6个星期里面，瑞典和挪威的用户通过网络向美国一家大型日本新闻机构传送的资讯被中国截获等等。两宗事件都是通过中国电信设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入网点开始截获，然后传给设在洛杉矶附近的入网点，再穿过被设在日本和香港的入网点传回中国。研究人员表示，中国互联网是一个基本封闭的系统， 只通过设在北京、上海和香港的三个节点和全球互联网连接。这个设置结构意味着中国没办法对协议处理的国际通联资讯进行劫持，因为资讯很少经过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节点。这个就是中国电信在北美、欧洲和亚洲设置入网点的原因。报告批评说，中国在美国设有入网点，美国在中国却一个都没有。这种互联网准入的不平衡，使得中国可以通过中国电信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对协议处理的资讯进行重新传递，而不让美国和盟国有这样做的能力。报告呼吁，一个人可以通过控制在一个国家基础设施下的关键传输节点来重新引导并记录数据，这种行为的普遍和随时需要紧急的政策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华盛顿报道。
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知名学府康奈尔大学因不满中国人民大学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以及惩罚支持深圳劳工权利的学生，中断了双方学术合作关系。据美国知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报道，报道表示，康奈尔暂停同人民大学的两个学术交流和一个研究项目，这个是近年来国外大学和中国大学之间中断学术合作的首宗例子。康奈尔大学表示，人民大学的几位学生因在网上支持工人权益和声援深圳街市科技的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行动而遭到人民大学惩罚，这个是严重侵害学术自由的行为。康奈尔大学工业及劳工关系学院国际项目主任弗莱德曼表示，人民大学不给谈论劳工问题，令到双方合作研究无法进行下去。外国大学应当重新评估和中国大学的合作情况。深圳街市科技部分工人今年七月下旬发起要求组建工会的抗争行动，引发外界广泛关注。随后中国全国一些左派工人和大学生陆续前往深圳声援，到了8月24号遭到中国警方彻底清场镇压，几十名工人和声援学生被带走，四名工人被刑拘面临起诉。街市工人声援团成员、人民大学哲学院16级本科生杨舒涵在离开家前往北京，返后乘搭火车的过程中被近十个自称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的黑恶势力阻止拦截，手机被抢夺，遭到人身威胁，他随后被学校要求休学一年。人大另一位的2017年级的本科生张子涵则被老师当着全体同学的面批评，并被要求删除所有有关深圳街市科技维权工人的信息。同时，人民大学还威胁取消一个有关工人权益的学生社团新疆平民发展协会的登记注册。此外，北大等其他大学的一些声援学生亦都遭到各种方式的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据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新的行政命令，旨在阻止寻求庇护者和移民越过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同时一个移民大篷车继续向北穿越墨西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新闻报道援引未具名政府官员的话表示，当局正在权衡一系列基于国家安全的行政和法律诉讼，来限制移民寻求庇护的能力。虽然报道称还未有作出任何决定，但是移民律师对美国之音说，此举将很快在法庭上受到质疑。一些报道表明正在考虑完全封锁边境，但由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数十亿美元的贸易， 分析师认为此举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相反，政府可能会采取较为狭窄的行动，特别针对那一些不是通过正常的过境点抵达美国的寻求庇护者。前美国司法部官员和移民律师费雷斯科表示，任何目的在压制能够通过寻求庇护到达美国的人的能力的总统行动，都将面临艰难的法律斗争，即使他依赖由于最高法院维持的总统的旅行禁令。弗雷斯科说，任何合法或者非法到达美国境内的人都有权要求庇护，旅行禁令法规无关紧要，它不再适用于你。上个星期五，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移民权利项目主任奥马尔·贾德亚特表示，特朗普政府甚至考虑延长旅行禁令，这个是可耻的。这个意味着拒绝保护可以证明他们逃离迫害的人，这个将是一次巨大的道德失败。任何沿着这些方向的计划都将受到严格的法律审查。据联合国称，阻止庇护申请是非法的，他还以禁止酷刑公约的形式违反了美国法律。该公约是一项国际人权条约，禁止对所有人实施酷刑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联合国大会在1984年通过该条约，美国在1994年10月批准该条约。10月26号星期五，五角大楼批准国土安全部派遣数百名士兵前往美国墨西哥边境，起到了所谓支持作用的要求。26号发表的一份声明称，人员将支持边境巡逻，包括规划援助、医疗队和临时住房建设以及其他的支援职责。他们将加入已经部署该地区的2000多名正在为边境巡逻人员提供资助的国民警卫队成员。美国的努力增加的同时，报告显示大篷车上的移民人数正在下降，从几日前的大约7000人减少到现在的大约3000人。有关官员表示，近1700名移民已经退回，并且在墨西哥申请庇护。几百名疲惫的移民已经受到墨西哥政府的提议，将他们运回祖国。北上的大多数人都来自洪都拉斯。没有证据支持特朗普总统称中东人亦都与这一群人有关的指称。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公布的2018年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显示，在美国涉嫌性侵丑闻的京东创办人刘强东受到股票抛售潮影响，净资产减少了 34%， 排名从去年的第16位跌到今年的第30位。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报道，报道分析表示，今年45岁的刘强东的身家缩水到62亿美元，排名第30位。而京东的市值自1月以来已经跌了一半。股价自8月底刘强东在美国因为强奸指控被拘捕至今下跌了1/4。据报道，刘强东今年8月底在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个商业管理课程期间被指控涉嫌性侵，遭到警方拘捕并随后获释。目前美国警方已经完成调查，将案件移交给检察官办公室。不过检察官办公室未有对几时或者是不是正式起诉刘强东做出说明。如果刘强东被正式指控强奸罪，这个将会是一级重罪，一旦被定罪可能面临最高30年的刑期。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热带特朗普赢得到巴西总统大选，巴西当选总统曾经誓言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菲律宾外长质疑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约束力。下面听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巴西极右翼国会议员博尔索纳罗赢得了巴西总统大选，引发了有些人对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倒退的担忧，几乎所有的选票都被计算在内。社会自由党的博尔索纳罗在周日的决选当中赢得了大约 56% 的选票，他的具有左派倾向的对手工人党的哈达德得到 44% 的选票。博尔索纳罗是一名前陆军上尉，他极右翼的言论和承诺以及充满活力的个性为他赢得了热带特朗普的绰号。好像美国总统一样，他喜欢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反建制的局外人。但是博尔索纳罗在巴西国会之中度过了27年，他的胜利显示选民拒绝了在过去15年的大部分时间统治巴西的左翼政府。这个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自从2014年以来陷入经济衰退。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8日打电话祝贺博尔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巴西社会自由党候选人博尔索纳罗在当日较早时举行的决选当中，以大约 55% 的选票击败得票率 44% 的工人党候选人，赢得总统选举。博尔索纳罗以治理腐败、打击犯罪和振兴经济为竞选纲领，以一个反建制局外人的形象和充满活力的个性赢得了很多选民的支持和热带特朗普的绰号。但是他对1964年至1985年军人独裁统治的钦佩，以及对同性恋、黑人和女性的冒犯性的评论，使到很多巴西人感到不安。公开对特朗普总统表示钦佩的博尔索纳罗仲承诺会重塑巴西的外交政策，減少對地區多邊合作機制的參與，注重雙邊關係，特別是改善和華盛頓的關係。在對華政策上面，博爾索納羅視北京為謀求主導巴西經濟關鍵領域的掠食者，並且誓言會阻止中國大規模購買巴西的能源資產和基礎設施。菲律賓外長星期一表示，東盟和中國可能不會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為準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0月28日到访菲律宾，菲律宾外长特奥多罗洛钦会见王毅之后对媒体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或者不能够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洛钦并没有具体说明他为何这样认为，他同时表示无论是否能够与中国达成协议，东盟国家都会相互敬重，永不冒犯，永远为了共同的进步。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并且据信正是在该区域建造人工岛和军事设施。中国今年开始与东盟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谈判。斯里兰卡议会议长贾亚苏里亚星期日说，遭受到总统撤职的总理维克纳马辛哈仍然是合法的总理。贾亚苏里亚致信总统西里塞纳，要求在另外一位候选人当中在议会之中以多数选票当选之前，保障维克纳马辛哈总理一职的权力。总统西里塞纳10月27日星期六关闭了议院，并且在前一日解职了维克纳马辛哈和他的内阁，取代他的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前强人总统拉贾帕克萨。由一家中国民营火箭企业发射的一枚固体运载火箭星期六在发射过程之中出现意外，未能够实现将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民营的航天公司南箭航天自转研发的朱雀一号在发射之后，一二级工作正常，但是在三级出现异常，自旋的时候失稳，火箭接近，但是未能够达到第一宇宙的速度，它的载荷的未来号商业卫星亦都未能够按照预定计划进入太阳同步的轨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前白宫官员说，特朗普在二十国集团峰会见习近平的时候，不会在贸易问题上退让。美中贸易关系持续紧张，很多人期待下个月在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之二十的时候，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可以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不过前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的行为模式显示他不会在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上有所退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家顾问叶望辉10月26号星期五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一场活动后接受采访时，针对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是否有助于解决美中贸易争端的问题表示，从特朗普的行为模式可以提出，他非常擅长与对手建立热情友好的个人关系，例如在新加坡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以及在他的海湖度假庄园与习近平主席的会面都是如此。但是即使在个人关系上可以相当热情，叶望辉认为特朗普在他希望看到有改善的领域上亦非常的直率，因此相信他在贸易问题的立场上应该还是会非常强硬，不会有所退让。曾任美国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的叶望辉认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在 G20 峰会中的双边会谈首要重点是经济议题，不过一段时间以来双方的讨论还涉及一些主要议题，例如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示、自由航行以及两艘美国战舰通过台湾海峡等问题。这些的议题都有可能是特朗普会想到的问题，虽然他没有特别的讯息预知特朗普将如何对习近平施压，不过特朗普政府内部都提出对这些议题的担忧。叶望辉亦都说，只要有在中文媒体的人都会知道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冼瑞福是这些议题的专家，他相信冼瑞福应该有向国防部长马蒂斯做出一些重要的政策建议，以便提供总统参考。不过叶望辉亦提醒外界，除了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之外，大家还必须注意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下个月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上与中方的互动，因为那个将是美中之间另一个回合的对话。美中关系因为贸易、南中国海以及台湾议题的分歧而进入寒冷状态。著名中国通哈佛大学名誉退休教授傅高仪10月26号星期五就在日经亚洲评论的一篇专访中表达了担忧。不过最使傅高仪担忧的区域发展并非美中贸易战的失控，而是台湾。傅高仪认为，对美台官方关系和对台军售设限是美中建交的重要基础，因此三月生效的台湾旅行法以及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两次对台军售都被他认为是极其危险及太超过的举措，美国没有遵守以往关于台湾的承诺。美国之音问叶望辉对傅高仪的看法有何评价，他说，过去5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都是由这些传统的中国问题专家所主导，但是在2016年有巨大数目的美国选民说不能够再这样下去，因为这些体制内对美中关系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多数人对一个成熟和现代的美中关系的看法。叶望辉认为，副总统彭斯最近针对美中关系的演说是对美中关系在2018年现在到底处于何种状态最正确的描绘，他与尼克松时代、卡特时代都有根本上的不同，那些公布并不是政策，只是一些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对立场的声明，他们不是法律， 亦都冇跨部门嘅做法嚟以现代化嘅方式应对需要处理嘅挑战。叶望辉话：佢希望呢一啲学识渊博、有经验嘅学者专家，能够更加专注于如何应对今日面对嘅挑战，而唔系如何去守住过去嗰一啲不完整嘅文字。至于当今美中关系嘅状态是否代表一个新冷战嘅开始，叶望辉话：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嚟，他就已经对美国展开冷战式的活动，就好像美国政府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与美国人民的对话一样，在我们决定该如何反应前，他们就已经先宣战了。叶望辉说，由中国共产党政权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先对西方文明宣战，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西方文明是否决定要做更有效的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与防核武扩散事务的一名官员说，中国通过军民融合等战略获取美国先进技术，推动它的高科技军事能力的发展，取代美国，从而获得中国一直以来所认为的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抢走的中心地缘政治地位。他還說，中國期待在新軍事革命中獲得領先的地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負責武器控制與國際安全的助理國務卿克里斯托弗·阿什利·福特10月24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國海軍學院發表演講說，中國野心巨大，中國共產黨的戰略目標不單止在世界舞台上獲得力量和影響力，而且是要取代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從而獲得中國一直所相信的被西方帝國主義掠走的中心地緣政治地位和角色。福特的演讲的题目是「为什么要重视中国技术转让的威胁？」福特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国梦和习近平一直所强调的中华民族的复兴。福特说，对很多中共官员来说，中国梦就是要恢复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在一系列的领域，包括军事领域的领先地位，而获取外国技术并使他为中国服务，是中国实现这个野心的关键。福特说，其实获取外国技术并且使他为中国服务，是自晚清失败以来中国很多战略家的一致野心。不过他说，这样的野心亦只是到了198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起步。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经历了台海危机以及目睹海湾战争美国的科技威力之后，中国更强调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到2009年，这项科技发展计划演变成一个更具有野心、全国性的国家级的战略，即是所谓的军民融合战略。福特说，这个军民融合战略仲被中国认为是推动新军事革命的引擎。福特以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为例，解释了军民融合战略对中国的关键。他说，军民融合就是大学、民营企业、中国武装部队结成深厚的伙伴关系。福特说，中国认为未来的军事革命将由人工智能技术主导，中国希望掌握智能化战争的技术。他说，通过利用先进的民用科技，中国的目的是主导未来的军事革命，并由此收获相应的地缘政治利益。他警告说，美国需要对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的使用，以及以美国科技力量为目标的中国技术转让的各种努力保持警惕，因为中国想要的不单只是获利以及获得经济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要使中国成为下一场军事革命的领先力量，这样中国才有能力实现所谓中国梦所期待的全球力量和地位。福特说，中国不单只希望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领先地位，在核技术、太空、航空、半导体、云计算、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等所有对未来军事革命至关重要的领域都希望获得领先地位。福特说，美国正在采取措施阻止中国获得可以加强其军事能力并支撑中国梦的关键技术。福特九月份在联邦调查局与商务部关于反情报与出口管制会议上亦发表了类似的讲话。他说，中共在全球获取影响力的野心，并试图通过军民融合战略绕过美国的出口管制获取美国技术并转为军用。 但是美国已经采取了五大策略应对中共的挑战，包括出口管制与许可、安全意识、签证审查、投资审查，与伙伴合作建立多边联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上星期五通过新的法律，允许法庭在贪腐和恐怖主义案件中对被告人在缺席的情况之下进行审判。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立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应对涉及贪腐、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主义案件的境外疑犯进行及时审判。王爱立仲表示，新的缺席审判制度只是针对情况紧急的案件，并且需要最高检察官的批准。缺席的疑犯会收到法院传票，保证他有知情权。据新华社报道，疑犯有权通过他的亲属挑选律师或者使用政府指派的律师为自己在法庭上辩护。审判结果有了之后，被告人和家属有权进行上诉。自上台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经由国内延伸到海外。对于身在海外的疑犯，中国政府的常用追缴手段包括通过亲属劝服他回国，或者公开发布他们的家庭住址等个人资讯。中国在2015年4月份公布了100名境外贪腐人员名单，其中超过半数已经返回中国。今年3月份，中国通过新的监管法，并设立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将反腐范围由党内扩展到党外。人权组织和法律专家都表示，这个新的体制和法律通过强制使用有争议的拘押和审讯手段，例如施虐和酷刑等，削弱了对疑犯的权利保护。中国也在收紧他的安全法，他曾经在2015年通过一个严厉的反恐法，主要是为了打击他所说的来自偏远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严重威胁。中国政府未有提供有关海外有多少恐怖嫌疑人的详细资讯。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在华裔社区，特朗普总统在移民、贸易和美中关系等问题上具有争议性的政策，大大提升了选民对今次选举的关注程度。目前距离选举还有过多星期，美国华文媒体亦都在对选情展开密锣紧鼓的报道。北美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章《世界日报》总编张宗智日前在纽约皇后区的报社总部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里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张宗智在采访中回忆到两年前自台北赴纽约履新之后，正值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冲刺阶段。他说同总统大选相比，报道中期选举的挑战更为独特。他说
他出来的结果会非常多，非常分散，然后美国也有不同的时区，所以我们会根据
张仲智说出来的结果非常多，非常分散，而且美国又有不同的时区，他们会根据截稿之前手边能够掌握的结果，根据出来的状况来做即时的分析和报道。张仲智说这次中期选举是美国人对特朗普总统执政表现的一次全民公投，作为北美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各地华裔族群关切的议题以及华裔和亚裔候选人在选战中的表现是报道的主攻方向。他说
包括税改，包括经济，包括这个移民的政策。
张仲智说包括税收，包括经济，包括移民政策，这些都是他们集中报道的焦点。比如纽约和加州这两个华裔聚集的州，他们亦会关切这两个州州长改选的结果。张仲智说世界日报、纽约总社以及西岸的洛杉矶和三藩市分社将协调合作，为华裔社区关注的地方议题投入必要的报道资源。
这个整个大纽约地区的这个华人他非常关心的， 比如说在纽约市本身，他关心这个特殊高中的议题，关心这个社区里面。
张仲智说，整个大纽约地区的华人非常关心纽约市区特殊高中的议题，关心如果大麻合法以后如何处理的话题。隶属联合报系的北美世界日报创建于1971年，日发行量35万份，超过很多美国主要城市的英文报纸。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院少数族裔社区媒体研究中心主任贾亨格·卡塔克说，
At the time of elections, most of these candidates.
卡塔克说，他们从过去几轮选举中看到，很多国会议员和地方层级的候选人试图争取这些少数族裔媒体的支持。他们知道这些媒体拥有重视的读者群，他们可以借助这些媒体直接和这部分选民沟通。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院少数族裔社区媒体研究中心主任贾亨格·卡塔克说，在纽约将近60万华裔人口中，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不识英文，并保留着阅报习惯，中文报纸在选举报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说，
Overall, community and ethnic media remains
卡塔克说，少数族裔社区报纸仍然是连结这些社区和美国主流社会的重要纽带，这些媒体亦是少数族裔社区成员获得信息、参政、议政和履行公民责任的最重要载体。北美世界日报内容兼总编辑张中智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30年间，不同批次和背景的华裔移民陆续进入美国，推动了北美华文媒体的成长，同时亦催生了华裔社区更加多样的民意诉求。在对选举政治的报道中，中文媒体应该力求呈现这种多元趋势。他说，
大家可能理所当然觉得，就是说移民就一定要拥护这个移民的，对移民有利。
张仲智说，比如说大家可能会理所当然认为移民就会拥护对移民有利的政策，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尤其是生活条件越好的人，他们对移民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态度反而会和前一代不太一样，而且可能完全不同。张中智仲认为，在数码媒体时代，报纸受众已经不再单纯是读者，而是多媒体平台的用户，因此中文报纸在报道美国政治事件时必须克服传统纸媒普遍面临的挑战。他说，
我们常常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这个报纸在第二天拿给读者的时候，那你会
张中智说，他们时时在思考这份报纸在选举第二日拿给读者的时候，他们预期读者在看到他后第一个反应是不是这些他们全部都知道，他们不希望这样，他们更加希望这些消息背后的背景和分析是你从单方面接收新闻接收不到的。纽约城市大学新闻学院少数族裔社区媒体研究中心主任贾亨格·卡塔克说，如果他们不在社交媒体上有所突破的话，就不会有能见度。世界日报试图突破传统的报道领域和发行地区，比如说一份纽约地区的日报，如果想要争取到亚利桑那州的读者，他们唯一方式就是透过社交媒体。张中智说，美中关系目前处在关键时期，今年的中期选举对华裔社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他强调，在总体原则上，北美世界日报对美国选举的报道和主流英文媒体并没有不同。张中智说，
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国家统治者，他掌握了这么多的资源。
张中智说，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国家统治者，他掌握着这么多资源，他作为记者，作为媒体人，在看待统治者的态度上，他觉得他们要保持无比批判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里张真从纽约法尼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就出去买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down with debt 以及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Hey, 李华 ，what do you want to do today?
I don't have anything special planned, so we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你今天得闲啊，真系好啦！我想去买几件新衫，嗰啲旧嘅已经过时啦。
I'm down with that. I need to buy some new tennis shoes. My old ones are really gross. My roommate is threatening to throw them out.
我睇你对波鞋都系太旧啦，唔怪之得你个同房要将佢抌咗啦。真系好啦，我哋一齐去买嘢。 不过你头先话 I'm down with that， 咁系咩意思啊？咁系咪你都想去嘅？
Yes, the expression "I'm down with that" means going shopping is okay with me, and I'm willing to go.
诶，呢个好有意思。如果你问我同唔同你一齐食饭，而我又好想嘅话，我可唔可以话 I'm down with that？
Yes, that would let me know that you were willing to have dinner with me. What would you say if I suggested we go to my friend's party on Saturday night?
哦，如果你提议我哋星期六晚一齐去你朋友屋企参加聚会，咁一定好好玩啊！我想去啊 ！I'm down with that.
Right. Now,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shopping? There are lots of places close by.
去边度买嘢啊？学校附近好多买嘢嘅地方嘅。诶，去附近嗰个购物中心好唔好啊
？Okay, that's fine with me. That mall has a shoe store, and it's close. Let's go.
Okay, I'm down with that.我哋可以坐巴士，几分钟就到啦。然后我哋就有成日时间去买嘢，我哋仲可以喺购物中心食埋饭添。
Okay, I'm down with that.
诶 ，Michael， 呢间百货公司睇起嚟好靓啊，我哋入去睇下好唔好啊？我谂佢哋一定有好多好靓嘅衫啦。
That's Neiman Marcus.They have nice stuff, but they're really, really expensive. You have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to buy even a shirt there.
我都估到佢哋啲衫好贵嘅。你话要喺佢哋呢度买件恤衫都要 pay through the nose， 啲嘢贵同个鼻有咩关系啊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is to pay a lot of money for something, usually way more than the item is worth. For instance, a shirt in a normal store costs about $40. However, a shirt in Neiman Marcus easily costs $200. That's paying through the nose.
Oh, 我明啦。To pay through the nose 就系用好高嘅价钱买一样嘢，往往要比原来嘅价值高好多。普通商店一件衫要卖$40，但系呢度就要卖$200啦。不过 Michael， 我仲系唔明白一个人个鼻同钱有咩关系啫。
Yeah, it is a strange expression,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Do you still want to go into that store?
咪搞啦，我唔入去啦。我只系个学生咋，我冇咁多钱啊。I can't afford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for things. 俾唔起咁贵嘅价钱啊。
I agree. I don't want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for anything either. It's stupid to waste so much money on something you can buy cheaper somewhere else.
就系咯。可以用平嘅价钱买到啲嘢，点解要嘥咁多钱去买？诶 ，Michael， 咁乜嘢时候可以用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呢个讲法噶
？Well, some people are willing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to buy tickets to see their favorite singers.
哦，花好多钱去买飞听佢哋中意嘅歌手。我有几个朋友都中意着名牌嘢嘅，佢哋愿意 pay through the nose.
I don't understand paying through the nose to eat at fancy restaurants either.Food is food. Li Hua, I'm getting hungry. Can we go eat first?
I'm down with that. 我有啲饿啦，但系 I don't want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down with that， 意思咧就系指同意或者愿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pay through the nose， 意思咧就系出高价购物。好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咧，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